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神迹背后是师尊的无量慈悲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2号。我怀着对师尊的无限感恩，写出我修炼历程中的一些片段，证实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超长，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我是1998年7月喜得大法的，那年我50岁。我生长在农村，又赶上3年大饥荒，慷慨半年粮度日。因家里贫困，只上了4年半小学，就去生产队参加劳动，所以从小身体就不好。1977年结婚后，因随丈夫在城市生活，没户口，没工作，没房子。丈夫每月39元钱，一家三口生活都困难，更没钱看病了，所以身体更是雪上加霜。第一部分，师父为我安排得法机缘和学法小组。1998年7月，有位好朋友看到我成天无精打采的，就介绍我学法轮功。他说这个功法如何好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为了祛病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并参加了小组学法。记得第一天到小组，就是看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。看到师父心情特别高兴，很踏实。师父怎么这么正啊？讲的咋这么好啊？虽然我还记不住师父讲的话，可我就是爱听。我还看到师父身体周围被火苗一样的东西包裹着，手指四周都是火苗。师父一说话，火苗就一闪一闪的。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师父录像，什么也不懂，以为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样。结果事后问同修，他们都没看见。同修说我根基好，我感到师父不是一般的师父，觉得自己一生能有这样高的师父，太幸运了。那时我就下决心跟师父一修到底。因文化有限，方言很重，加上人心太多，学法很吃力。同修们读法我就听，就是这样学法不到一个月，还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只知道师父好，大法好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。多少钱都治不好的多种疾病，在师父的无言中不药而愈，全都好了，浑身轻松，大法太超长了。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，那个高兴啊，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我那高兴的心情，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无限感恩，就是想笑，有时睡觉都会笑醒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修炼前我是整天愁眉不展，谁跟我说话都感到压抑，修炼后我整天都是喜笑颜开，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像变了个人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学法不到一年，邪党迫害就开始了。记得迫害后没有学法小组了，我很痛苦。师父看我有想修炼的心，就安排我和两个不熟悉的同修姐姐一起学法。我很高兴，两个姐姐都是老大学生，都有较高的文化涵养，他们读法非常流利，几乎不出错。可我读法错字、加字、落字，甚至串行经常出现，他俩就耐心地给我纠正。那时不会在法上悟，只觉得那个虚荣心、面子心受不了，心里很着急，越急越出错。我压力很大，就想退出小组。我向他俩说明想法，同修真好，不但劝我不要离开，还不嫌弃我，并鼓励我，劝我不要急，要用心，只要用心，师父就管你，一定会读好的。同修无私为他的心让我深受感动，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，只是我太不争气了，那时候找个学法小组多不容易呀，我就留下来了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学，绝不辜负同修对我的期望。那时小组一周学一次法，其余的时间就在家自学。我求师父帮我，每次都要端正学法的态度， 一字一句读清楚，不求学法的数量和速度，只求读好不出错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耐心帮助下，我读法一天比一天好了，基本上能和大家融在一起了。是师父的加持，是同修的包容和无私的帮助，我才走到今天。叩拜恩师，谢谢同修。第二部分，师父帮我去利益心，在法中升华。2001年3月份，我姐姐恩姐的妈妈住院，姐姐眼睛不好，我白天要上班，就晚上和她一个班伺候她妈妈。她弟弟是公司老板，几次看到我在医院伺候她妈，就给了我1000元钱，说是让我坐车用。当时推辞不掉，就收下了。第二天晚上睡到半夜，一阵剧烈的疼痛把我疼醒了，感觉像有多少根钢针扎在左胸，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。后来只能出气，不能进气，根本就躺不下。我感到事情的严重，怎么办？半夜三更的，睡不了觉，那就起来练功吧。练完134套功法，疼痛稍有缓解。当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就想，我到底哪儿错了？突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肯定是我自身有问题了。我就想啊想，突然想到了那1000元钱，这钱是不是不该要？法中讲，修炼人帮人，不图回报，我这不是要回报了吗？况且，我帮姐姐是为了报恩，我错了，这钱我不该要。当时我正要做浮潜宝轮，随着两只手往下走的同时，刷一下，好像一碗凉水从左胸直冲下来，啊，好舒服。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心里好受极了，宝轮轻飘飘的，非常美妙。我知道我悟对了，师父在鼓励我。接着我练第五套功法，出现了像法中讲的，有点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，非常舒服的感觉。但是我的胳膊腿都在，就是轻飘飘的，被能量包裹着，舒服极了。那种感觉非常美妙，却又无法言表。我知道我悟对了，是师父在加持我。师父，您辛苦了。悟到了就必须做到，把钱送回去。天亮了，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丈夫，并说了我的决定。丈夫也很支持。吃完饭，我俩就去医院把钱交给了他妈妈。我胸部疼痛彻底好了，修炼真好，有师父真好。第三部分，师父帮我消业，在法中提高。有一天早晨吃完饭，我看时间才6:30，上班还早，我就双盘腿坐在沙发上学法，准备7:30去上班。可是一学法把时间忘了，等我抬头看表时快8:00了，我赶紧松开腿下地想快去上班。还没站稳，就听咔的一声响，我随声倒下。我坐起来一看，左脚心朝上了，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把我吓呆了。一瞬间，师父的法打到我脑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想我是练功人，有师父保护，没事儿。于是把脚使劲一扳，脚就正过来了。站起来一看，脚还能沾地，不太疼，就是麻木。我赶紧下楼骑上自行车上班去了。单位很近，骑自行车10来分钟。到了单位，脚开始疼，并且有点肿，越肿越厉害，走路有点费劲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到家楼下，脚一点也不能吃劲儿了，我就扶着楼梯栏杆，用一只脚蹦到4楼的。进屋就想，能不能影响我练功啊？我赶快坐到床上双盘打坐，哎呀，脚一点也不疼。坐了一会儿， 感觉有一股像气流一样的东西从左大腿根往下窜，一直窜到脚趾尖，从左脚趾尖嗖嗖地往外排凉气。每次练第五套功法都是这样，这种感觉真好。这不是师傅用这种形式给我消夜吗？我高兴极了。我坐了一个小时，脚也没怎么疼，可是脚面却青紫了一块。下午1点多钟，丈夫回来了，见我这样要带我去医院，我没同意，他就到药店买了一瓶涂抹的药水，并说这药如何好使，让我自己抹，放下药瓶就走了。他走后，我就开始学法练功。每次练完第五套功法，脚的紫色就向外扩大一圈。晚上丈夫回来一看，脚不但没好，还厉害了，就随手拿起药瓶想给我抹药，一看药瓶根本就没打开，这一下火就上来了，说医院也不去，药也不抹，你作死啊，你死我也不管了，饭也不吃了，躺在床上生气去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如果我把药瓶打开，抹不抹药他也不知道，就不会让他生气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看他情绪有点稳定了，我就说你别生气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是个练功人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。你给我3天时间，如果3天后还不好，我这只脚任你处置。他说你死我也不管了，说是不管，可他只要在家就观察我的脚。我把心放下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我就大量学法练功，脚还在继续肿，继续青紫，我就多练第五套功法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到第二天晚上，整个脚肿得像紫茄子一样，脚心脚趾头都是黑紫色的，大号拖鞋都穿不进去了。奇怪的是，始终不怎么疼。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，师父您辛苦了。第三天早晨，我看他一直在看我的脚，可是一句话也没说，无可奈何地上班去了。晚上下班回来，一看脚，哎呀，脚正常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和好脚一样了，太神奇了。其实我只顾学法练功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好的。丈夫都看傻眼了，感慨地说，这真是神了，早晨还肿得那样，怎么说好就好了，这也太神奇了。我再次谢谢师父替我承受和慈悲的保护。2003年非典，我中招了。那天我在单位上班，感觉特别困，就想睡觉。可是月末要报表，困得有点糊涂，工作无法进行。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，回到家上床就睡觉。快7点了，丈夫来到我床前说，起来吃点饭再睡吧。说着就用手来拽我。哎呀，你的手咋这么烫啊，是不是发烧了？赶紧用体温计测量，39.8度。那时正是非典高潮，死了很多人，如果去医院就一定是隔离，我的工作又没交代，怎么办？他说医院不能去，我给你买点药吃吧，这么多年你都不吃药，吃点药就好使。他就去买药了。我也着急了，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我该咋办呀？丈夫买药回来了，买的是面药，他把药调好让我吃，还没等吃，闻到药味儿我就开始吐，简直把胆汁都要吐出来了。丈夫一看是真吃不了，又去药店买来片药。他说药片好吃，一喝水就咽下去了。我把药放到嘴里，一搪瓷缸水都喝下去了。丈夫一直看着我喝完，满意地说，这回你睡一觉就好了。说完就放心地回自己屋休息了。其实药片根本就没咽下去，粘在舌头上了，用手抠都抠不动，费了很大劲儿才抠下来。丈夫按时看着我吃药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当然他不知道实情。半小时测一次体温，体温就是不降。我一直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，他有点害怕了，怕出意外。半夜11点半，把在吉林大学上学的外甥女儿叫回来了。外甥女儿就陪着我，给我测体温，按时吃药，爷俩一夜都没睡，第二天体温还是39.8度。到了中午，丈夫说， 到晚上你再不好，我就给你爸打电话，把实情告诉他。我一听就着急了，心里跟师傅说，师傅，千万不能让他给我爸打电话呀，我爸都80多岁了，根本就来不了，让他知道这事儿，会把老人家急坏的。我就这样一想，突然感到心里特别舒服踏实。这时外甥女儿给我量体温，量完是36.7度，晚上6点又测量一下，36.6度，我完全好了，从39.8度一下降到36.7度，真是奇迹。师父真的知道我想什么，关键时刻又是师父救了我，师父您辛苦了。我开始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第二天早晨3:50起床，测一下体温还是36.6度。我又开始练功，又是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发完正念，吃完饭，看他俩还在睡，我就写了个字条告诉他们，我完全好了，体温表在这儿，你们自己看吧，我上班去了。晚上下班回来，我就进厨房做饭，他俩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，几乎同时问我，你真的好了？他俩似乎不相信，原来他俩都感冒了。我说，我不好能有这精神吗？能给你们做饭吗？修炼人有师父管，不是病，是宵夜，这就是修炼人，这就是奇迹。凭着对师父的坚信，师父又帮我消了一次大业，证实了大法的超常，师恩大如天，弟子无以回报啊。第四部分，丈夫的正义、善举与福报。我丈夫人很善良正直，就是脾气太犟，虽然没有修炼，可他明白真相，对我修炼很支持。气得丈夫是第一批三退的，而且用的是真名，我给他起个化名，他不同意，说我就用真名退，绝不改名，看他能把我怎样。他的做法当时我都很感动。丈夫知道大法好，帮我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，还经常把他的朋友带回家，让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前几年发资料，有时他也帮我发，贴不干胶，他嫌我贴得低，他也帮我贴。有一年在社区打经，有一天接班，看到院里新挂了一条7-8米长的污蔑大法的邪恶横幅，他就想，这不是好东西，是害人的，明天有人来社区办事，一进院就看见，不行，我得把它毁掉。可是又一想，不行，晚上就我一个人在这儿，条幅没了，领导问我怎么办，没敢动。到了半夜，他还在想这个事儿，天亮前我必须把它处理掉，不然就没有机会了。如果领导要问，我就死不承认，反正也没人看见，大不了我不干了。想完就把条幅扯下来烧了，把灰倒在街上的垃圾箱里。处理完已经是凌晨1:30，躺在床上一觉睡到天亮。第二天早上大家来上班，谁也没问条幅的事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我们小组的同修听后都很敬佩他这一善举，因为他为救众生做了件好事，他得福报了。2023年5月31号，丈夫得了新冠肺炎，高烧不退，喘气困难，我们赶紧去了医院，在门诊拍片检查，白肺已经达到 80%。 大夫跟我说病情很严重，白肺到这种程度在这个医院几乎没有治好的，你要有思想准备。到病房大夫一检查，看完片子也说病情严重，要有思想准备，并告诉我赶快通知在外地的孩子快回来。看他折腾得很厉害，一刻都离不开吸氧机，也不能吃饭。第三天孩子回来了，看到孩子，我这颗悬着的心好像才有了点依靠。第五天一口水都不能喝了，口腔溃疡特别严重。大夫说因为不能吃饭，身体严重缺钾，随时都有休克的危险，没办法，只好靠输营养液维持。输了2天营养液变化不大，血压高，心脏病，这些基础病也都犯出来了，大夫都束手无策了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虔诚地求师父，请师父一定要救这个可贵的生命。 他已经有气无力了。我就跟他说，别害怕，大法能救你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。你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你没力气，在心里默念就行，我也帮你念。他听明白了，因为躺不下，就将枕头靠在床头上，靠着默念。念着念着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。约20分钟左右醒了，从住院以来都没睡过这么长时间的觉，而且醒后明显有点精神了，我们都很高兴。我跟他说，咱们回家吧，回家听师父讲法会好得更快。他同意了。第二天他强烈要求出院，大夫说再观察两天，他说什么也不干，大夫只好同意了，但必须签字，后果自负。6月10号出院了，出院时我们是用轮椅推着他走的。回到家刚坐到床上，他就大声说，我就相信大法了。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念。奇迹出现了，他能躺下了，这在出院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奇迹，真是奇迹。躺在床上后，他自己就要求听法了。听着听着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醒后说饿了想吃饭。这是多少天都没有过的事儿，又是一个奇迹。他睡觉时我已经做好了小米粥，想等他醒后劝他吃点，没想到他自己要吃，太神奇了。他吃了半碗小米粥，咽着还是疼费劲儿，但是能忍住了，都咽下去了。出院时大夫给开了几天的中药，除和中药儿子给他买的吸氧机一直在用，其余别的什么药都没用。这期间除睡觉吃饭外，就是听师父讲法，念九字真言，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饭量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人也一天比一天精神。3天后就不需要吸氧了，1个星期后就能在屋里溜达了，还能正常吃饭了。半个月后去医院复查，大夫看见他进来就站起来给他鼓掌。当时这个大夫正给几个实习生讲课，他说，这位就是前几天我给你们讲的那个重患者，你们看现在。这几个实习生也同时鼓起掌来，场面非常感人。丈夫好了，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，一直到现在都很正常。只要世人相信大法，大法师父就会帮助其人摆脱病魔折磨，是大法救了他，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弟子叩谢师尊，法轮大法对众生恩德无量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五部分，师父帮我去怕心，提高心性。我这个人胆小，依赖心很强。我记得第一次发资料是同修带我去的，我既紧张又害怕，邪恶就针对我的人心干扰我，出门就腿疼。那时还不懂发正念，同修鼓励我说，这都是假象，越疼越去，师父就会保护你，不会有问题。我就忍痛去发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很快就发完了资料，腿也不疼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俩去一栋7层楼发资料，从上往下发，当发到2楼，放完资料回头时，看到在上2楼的缓台上站着一个男人，40多岁，正在缓台上仰着头向上看，真把我吓一跳。情况突然，不知该怎么办，情急之下心里就想，不许他对大法犯罪。因事情太突然，心里又害怕，也不会想别的，我得赶快走。可是他站在那儿不动，我怎么走啊？我稍微稳了一下神，仔细看了他一下，发现他个头虽高但不胖，我就壮着胆子从他眼皮底下挤过去了，他也不吱声，我感觉他一点没动。说实在的，那一刻我真的很害怕， 急过来，我赶紧下楼去找同修，见到同修紧张的心还在咚咚的跳。我把此事一说，同修说，哎呀，你把他定住了。我说，我也没说定啊，我说的是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呀。同修说，你说的这句话是为他的，符合了法，师父的法身就帮了你，也救了他。快说结，把他解开吧。我就说了一声结，就不知道他以后咋样了。我想师父的法身一定会把他解开的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记得2016年一天，我和同修去发共产主义终极目的，一家饭店刚开门，一个顾客都没有，我给一个小伙子，是店里的老板，一本共产主义终极目的。他接过书，马上把书举过头顶，高声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功万岁，场面非常感人。我只是简单的讲了基本真相，他很顺利的做了三退，真是众生在觉醒，急盼得救啊。还有一次到一个日杂店去发，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和一个8-9岁的小女孩，可能是母女俩，从面相看这个女孩有点傻。我拿着书和那女人说明来意，还没等她妈妈说话，小女孩快步走到我跟前，双手接过书，紧紧贴在胸前，非常虔诚的正规的深深的给我鞠了一个躬，也不说话。她妈妈都笑了。看到此景我很感动，我想到众生明白的一面真的都在等着大法救度啊。第六部分，跟上正法进程，走出自己的修炼路。为了紧跟正法进程，2008年到2009年，我们小组到监狱、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，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2009年开始做神韵光盘，我虽然不能独当一面，可是辅助活也挺多，同修做主要的，我就辅助配合，一天很忙。那时我把做事当成修炼了，一天学法很少。同修比我大10来岁，做事又稳又快又好，精益求精，而且一丝不苟。我看他很累，就想多做点儿。因做事没在法上，还给同修添了很多麻烦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5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，你开的公司也好，你大法的项目也好，你做什么也好，这个本身不是修炼，但是你做事的态度，如何对待这些问题，解决这些问题，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，把它处理好，这是修炼。我做事的态度不对呀，没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，而用的是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所以就做不好。现在想起这事儿，还不能原谅自己。随着正法形势的需要，师父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。2009年3月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也开了一朵小花，供给部分老年同修周刊和资料发放，还有同修们去农村发放的资料，用量很大。那时候虽然很忙，却很充实。面对面讲真相是我的弱项，我很敬重那些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，也很羡慕他们。随着正法形势的需要，师父要求我们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我一直没突破出来，心里着急。师父看我有这颗心，2018年3月安排我和甲乙两个讲真相经验丰富的同修在一起，每天都出去讲，每周学3次法，上午学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，风雨不误。甲同修年近80岁，面对面讲真相已有多年，经验很丰富。他讲真相从不挑人，见人就讲，而且非常智慧，正念很强。过程中谈笑风生，不拘任何形式，就像和久别的亲人唠嗑一样，亲切随和，劝退率很高。我想模仿照做，可是不行，怎么也做不好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那是同修的修炼境界，修炼到那儿了。正念来自法，智慧也是从法中生。我知道我差在哪儿了，我学人了，没有在法中提高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 因为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不能学人，要以法为师，那我就多学法吧。师父的法对我启发很大，我经常在心中告诉自己，只有师父的法才是万能的，我要认真学法，多学法。这样的心态让我做事会充满信心，也会得到心性的提升。逐渐的，我也摸索出了可行的救人方式，用自己在法中悟到的、认识到的思路去做。虽然达不到同修那样的效果，慢慢的，我也走出了自己的路。过程中，有的人很相信，就像在等着你一样，一讲就退。有的人就很难，怎么讲也不信，但不起坏心。也有骂人的，还有打电话举报的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有惊无险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太多的执着和不足，本想去的不想讲，看着不顺眼的就不愿讲，人太多不敢讲，这都是人心。现在还有好多心没有去，应在法中赶快提高。谢谢师父这么多年对我的慈悲保护，我虽然做得不好，可我有决心今后更加精进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再一次叩拜师尊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。我们全家人无限的感恩师父。我的体会是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，才能不辜负师父对我无限的期望和慈悲救度。真心希望每一个世人都能明白真相，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救度机缘，赶快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平安度过末劫大难。大法救人，中共毁人，能明白真相，分清善恶的，就是得救的，能留下来的人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70岁被非法判刑8年之后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5日。2015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由于我想问题做事很多不在法上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遭中共绑架，之后被非法判刑8年，那年我刚好70岁。俗话说，监狱是个人间地狱，我被非法判了这么多年，有的常人担心，这老太太恐怕回不来了。可我是个修炼人，我就坏事变好事，把监狱当作炼金刚的地方。八年过去了，结束冤狱的我78岁，但看上去才60岁，皮肤白里透红，脸上没有皱纹，头发由白变黑，身体胖了，体重却减轻了。监狱里的犯人都说，大姨，我到你这个年龄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我说，那你就练法轮功吧。我以身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。一，不放过讲真相的机会。2015年11月，我被绑架到本地公安局，当时我怕被绑架的心没有了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个讲真相的机会可不能放过，平时这里的人想接触还接触不上呢，这回我得好好把握。不管他们把我带到哪个屋里，无论碰到谁，都是众生，都该得救，我就一个劲儿地讲真相。屋里来来往往的人，别的办公室的人听到我讲真相也过来看看，有的人认真的在听，有的人站那儿听一会儿就走了，有的人好像从来没听过，有些惊奇，也有的很同情。不管怎样，反正听到了就好。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11个月， 我所在监室里有13个人，大部分是年轻人，流动性也大。午睡的时候要轮流坐班两个小时，他们有的人身体不好，有的人怕困，很难坚持。我索性包揽下来替他们坐班，这样我中午还能发12点正念。他们看我年纪大，身体好，又主动为他们值班，都从内心感激我，还把我视为他们的母亲，叫我某某妈妈。年轻人不会干活，我也主动为他们干。组长感动地说，来，咱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他们太幸运了，生命从此得救了，我真为他们高兴。我的环境也宽松了，我和另一个同修可以一起学法练功了。所谓开庭的日子快到了，我想，这不是师尊安排的，我不承认。我就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利用这个机会来讲真相救人吧。我事先把讲真相的内容像做文章一样在心里想好了，又反复记熟。非法开庭的日子到了，法庭里旁听席座无虚席，有中共人员，也有亲朋好友，也有同修。审判长说了一句，叫他们回去。我以为是说我们四名被非法庭审的同修，我怕失去这个讲真相的机会，着急地说，我还没说话呢。审判员说，还没到时候呢，有你说的机会。到我讲真相的时候了，我沉着冷静，胸有成竹，带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，把事先在心里准备好的真相稿像背书一样讲了出来。从师尊传出大法，到大法弘传全世界，受到全世界人的认可和爱戴。从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，讲到众生身心受益的现实。从大法遭受迫害，到公检法司人员执法犯法的后果。整个过程，我都能感受到师尊对弟子的加持。我头脑清晰，语言流畅。台下一片沉静，鸦雀无声，只有我讲真相的声音高昂洪亮地在法庭的空间场回荡。讲真相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把利剑，刺向烂鬼，刺向邪党恶魔，救度着众生。回到监室后，狱警竖起大拇指对我说，老太太，行。看来他们是听明白了真相，我心里很欣慰。感谢师尊为我安排了讲真相救人的机会。没过几天，我们四个同修被劫往省女子监狱。在去往监狱的路上，本来应该戴手铐的，可是警察拿着手铐没有给我们戴。二，正念闯过一个个难关。我被绑架到看守所这个黑窝时，状态很不好，每天闹心，坐立不安。心像在油锅里煎着一样难以承受，邪恶因素对我的干扰很大。由于我学法少，从没有背过法，又没有了同修的整体环境，油煎着的心更发不了正念。邪恶的目的就是把大法弟子弄下去，叫我当不成大法弟子。难道我就这样下去了吗？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我心里喊着师尊，求师尊加持弟子，然后我的心里一亮，有了这一念，全盘否定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归师父管，谁也动不了我。之后，只要我脑子里有了不好的念头，我就全部否定。我这坚定的正念一发出来，师父就把不好的物质给弟子拿下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恢复了正常。在黑锅里，每当迷茫无助的时候，这种全盘否定的正念都会加持我度过难关。我走过了8年的艰辛历程，开创了自己的修炼环境。三，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。监狱为了达到100%的转化率，我刚进监狱时就被关小号。2018年又让我写四书。 让包家把写好的四书拿来让我签字。包家在我面前走来走去，厉声说，这个你们必须得签，这里没有不签的，签了之后发到网上就都知道了。他再往下说的什么我也不听了，心里开始发正念，让他停，让他睡觉。不一会儿他就不说话了，把四书放到床上就睡着了。我见他睡着了，就把四书拿过来撕了。他听到声音醒了，看到我把四书撕了，气急败坏地抢过去去交差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转化我的人又来了，说，我跟大队长说了，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了也不容易改变，以后就不转化你了，大队长同意了。就这样，从那以后，转化我的人再没来过。监狱里要求必须穿带有饭渍的衣服，除了浴衣，自己的衣服裤子也都得喷上饭渍。我不穿，他们就每天四五个人强行给我穿。我身高才1.5米，体重90斤，可以说是势单力薄。可是每次只要我往那儿一站，握紧拳头，两手臂靠近胸前，无论他们怎么帮我都无法得逞。我的力量大的连我自己都感叹。我知道没有师尊的加持，我一个小老太太怎么能挣过好几个人呢？一连3个月，他们也没能给我穿上浴衣，从此他们再没让我穿过。我的衣服裤子被强行喷上了渍，因为我的衣服裤子都稍大一点，我就把渍剪掉再缝上。包家人员看到了也没说什么。在狱中我不马坐，就是不坐小板凳，不接受搜监，不参加他们的任何活动，不去做劳役。四、开创学法环境。环境开创好了之后，最珍贵的是得到了同修从外面带进来的手抄本转法轮，每一讲做成一小本，只传进来3本，这已经很珍贵了。还有红银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等师父的讲法，都是很珍贵的。我很珍惜时间，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、洗漱之外，就是背法、发正念。夜间醒来也背法、发正念，从不浪费时间。对睡眠也越来越淡，即使晚上睡很少的觉，白天也没有睡眠不足的感觉。正念从法中来，法学多了，自然就有了正念，正念足了，自然修炼路就走得正，路走得正，环境自然就宽松了。最后，我和同一间室的同修开创了学法环境，我们两个人学法、背法，不但不受干扰，而且监室里有的常人也和我们学法、背红银。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，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，看谁敢来迫害你，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，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我仅以此8年的艰辛历程，把自己的一点做法、一点体会写给师尊，写给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以表对师尊、对法轮大法的感恩。我要更加精进实修，修炼如初，走好走正，最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